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礼拜五的空中辅导。那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我素琴常常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更聪明去判断一些正确的决定。但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呢，撒旦魔鬼就会靠近我们，就会搅扰我们的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迷失了方向。所以我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想你的婚姻家庭能够幸福美满的时候，别忘了一定要好好的亲近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跟大家先分享我所喜欢的这一节经文。经文是出自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五节。经文这里说，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如果大家读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知道哈拿她是一位心里愁苦的妇人，但是他知道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是他唯一的出路和指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面对一些委屈或者是忧虑烦恼的时候，可能你会自己在那里埋怨，或者是你会找人倾诉，但是这些方法呢，都是以人为对象。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哈拿，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却选择了全能的神为他的倾诉的对象，因为他深深的知道愁苦人的出路就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又是满有慈爱的神，我们心里所想的，心里所求的，我们的神他都垂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把心中的劳苦重担带到神的面前，带到施恩宝座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呢？与其在愁苦当中自哀自怨，倒不如向这一位全能的上帝祷告祈求，求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哈拿一样，能够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神。也因为讲到辅导是互动的缘故，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互动。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节目主持人互动的。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要想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是逢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那礼拜一接听你电话的是黄嘉言老师还有杨天成老师，礼拜三早上能够接听你电话的是由我周素琴。那礼拜四晚上七点到八点呢，我们还有直播热线电话的互动。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有精神健康热线，我们会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还有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 除了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之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辅导 at 良友点 net， 辅导 at 良友点 net。 那鼓励你发电邮给我们，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们的时候呢，在电邮上面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写上你的电话号码，这样的时候我们容易跟进。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短信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杜师母你好。
姐妹你好。
我听了很多年你的节目。
啊，是吗？
啊，对对对，应该是没结婚的时候就开始听了，现在孩子已经15岁了。
哦，孩子已经15岁了。
哦，对对对，大的已经15岁了，也很多很多年了。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树立正确的婚姻观。
嗯嗯嗯，
感谢主啊，也就把婚姻交给神啊。
嗯嗯嗯，哎呀，感谢神呐、啊！那你的婚姻生活都挺好的吗？
目前还可以，因为。其实就是父母之间的这种婆媳啊，这种家庭的，就是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很那个。丈夫嘞，其实，感谢主，我也挺感恩的，因为人都没有完美的，我就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感恩吧，要接纳，彼此接纳。
对对对，
你看到，
对对，
你看到他的不完美，但是呢，你本身自己也是不完美的，对不对？
对对，所以就是讲，我要感谢神，所以我觉得很感恩，感谢神。
哎呀，感谢主，真的是你能这样想我就很开心了。
感谢主，是的。
嗯，
我反正我觉得我什么都是上帝安排最好的吧，因为、我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所以在人生当中经历的都是上帝安排给你是最好的最恰到好处的一个安排。
对对对，是你说、
然后现在对，现在我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我是从小哈、父亲就去世，然后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然后我的妈妈呢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一个人抚养我、虽然讲以前也迷失过走错一些路，但是感谢主，我们孤儿寡母这么多年一直是上帝的大手托着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真的是我很感恩，我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恩上帝的恩待我。然后因为我妈妈来，因为我从开始结婚我就想着肯定是以后要跟妈妈在一起的，要照顾她，因为我爸爸去世的早，我1岁多我爸爸就去世了。然后就是这个家庭呢，就是受尽了也很多的欺负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其实也觉得我妈妈很不容易，但是我妈妈这个人呢一生要强，然后特别的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年轻的时候他还能就是身体活动啊很自如的时候，他是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因为他一辈子自己生活惯了，跟人在一起生活他觉得很受约束，他也不愿意约束我们，也不愿意我们约束他，他觉得这样子彼此之间会增加很大的不必要的一个负担和麻烦。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妈妈就不愿意跟我们在一块，然后现在就是老了嘛，然后身体很不好，前年得了癌症，但是很感恩上帝保佑，手术都很成功，然后也做了化疗放疗，目前各项指标除了蛋白就是就是白蛋白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就是蛋白质这个指标稍微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可能有点缺乏营养，因为他一个人过吃的不是很正常，他就是 吃饭可能胃口也不是很好，一个人过就不太愿意吃太多东西。
嗯，
但是呢其他都还好，很感恩。但是就现在他的帕金森，我也很感恩。我向神以前祷告的时候也讲过，希望他的帕金森能够11点发作，然后也是14年了，到今天已经14年多了。然后我真的是感谢主，上帝也怜悯我。以前我就觉得我妈妈的帕金森，我说我趁着孩子搞大一点，我想最好我有能力的时候才能照应他，我让求神怜悯我。但是感恩，去年今年带他到医生那去检查的时候，医生也说他帕金森有这么多年还能这样子，也是上帝保佑。但是就是去年他还是喜欢在外面乱跑嘛，然后摔了，去年一年搞了3次骨折就摔跤，然后所以我就不太放心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住。但是我现在的环境就是自己的房子特别的小，我实在没办法把他接在一起居住。然后大宝现在今年初3，还有50多天就将中考了，然后也是非常关键的时刻，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把他送来，我姨跟我外婆就讲，你把他送过来，正好你小姨不上班，伺候你妈妈，然后你再给点钱。然后我就把他放在小姨家，然后放在小姨家了。我小姨因为不信上帝，然后就很多的时候来跟我妈妈会经常的争吵，然后天天我妈妈过得也不开心，然后我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把他接过来吧，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把他放在那边吧，我也感觉好亏欠神。我教会的姊妹都讲我，他讲你现在妈妈还活着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的孝敬父母，不是出钱就够了。可是我想有力量是，可是我能力真的不够，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就特别的苦了。姊妹们讲，他讲你把小孩交给别人，然后你现在去好好伺候妈妈几年。可是我没有人帮我搞我的孩子。
对对对呀，你的孩子也需要你来照顾。妈妈现在年纪多大了？
64岁。
64岁还年轻。除了小姨家之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妈妈在那里。
没有，她也不愿意去养老院。她一讲到去养老院就特别的难过，说我没有想到我的人生最后了要进养老院，因为我们内陆这边的养老院可能给人的印象就不好嘛。所以我也不忍心把她送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妈妈呢，她天天要在什么手机上有一个教会他们的群吧，然后一个家庭聚会的群里面带走来。我也是跟姊妹讲，我要能不能让他早一点搞完，因为他的身体也不能熬夜。然后我小姨呢，因为我妈妈晚上睡觉呀，她翻不了身，帕金森活动受限，然后起来上厕所都需要我小姨。她晚上呢还特别容易要上厕所，一夜都要起来2-3趟。他晚上睡得好迟，我小姨就完全没办法睡觉，我小姨就很哭，就因为这个睡眠不着，然后就脾气也很大。所以我妈妈的意思是讲，我小姨不愿意照顾他，然后我小姨的意思是讲他不睡觉。然后我就跟教会的姊妹讲，我能不能劝劝我妈妈，我让你们都是年龄相仿的，我劝他不听。我让你们能不能劝劝我妈妈，就是祷告的时候早一点祷告完，不要搞到11点。然后姊妹们就讲我应该自己尽孝。我昨天听到这话我就好难过，我不是嫌弃我妈妈，我从来没有嫌弃过她。
不要姐妹呀，
你妈妈
姐妹不要因为别人说话就受影响。当然了，有些话听了之后会难过，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神都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些事情不太理解的时候，他们讲话就比较容易讲风凉话，所以我觉得你先不要在意他们。那以我现在这样听呢，你妈妈又有这个帕金森这个疾病啊，半夜呢又需要有人照料，而且呢她又会常常的摔倒，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你小姨去照顾她呢也不容易的， 也不容易。所以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要祷告，让你的妈妈明白，就是说有一天你跟她在讨论的时候呢，让你妈妈知道去养老院，有一些养老院呢是有医护人员的照顾，能不能找一个这样的养老院，就是能够照顾她。因为最起码呢在养老院呢就是有人会看着她，有什么事儿呢发生的时候呢立刻就会有人照顾。我觉得你妈妈现在的这个想法比较保守，就觉得人老了去了养老院就好像是自己的这个人生很凄惨，其实这个概念是应该要改一改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你呢你也劝劝你妈妈，你说我有能力的话我也愿意帮助你，但是家的确太小了，而且孩子们都在家里面，你的职分，你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你的家照顾好，对不对？那有能力的话，大家不单单是你们，其他的亲人有能力的话，大家出一点钱找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让你妈妈在那里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能够有人随时照顾她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养老院，让她能够在那里安心的生活，也是一件好事儿来的。
他接受不了任何人的这种劝诫，家里人也劝过他，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还能动的时候，我们家里人就劝他讲，你过来帮女儿一把，搞搞小孩，让他好好上班，就是让他专心的工作，让他把他们夫妻俩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到时候你就更轻松一点这样。然后孩子就熬着几年嘛，然后我妈妈不愿意，然后他就从来没有撑过一次事。
可能他真的是对养老院有一些这个偏见吧，所以我觉得去慢慢的疏导他，你们不是只是一个劲儿的说你去养老院好啊，真正好在哪里，你们能够找到一些例子，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在那里能够有一个认识更好的伙伴啊，更好的这些能够讲心里话的这样的一个同伴，大家又能够集体的有一些活动啊，你能够找到这些个案给他解释给他听的话，他就可能慢慢的能够对这个养老院的偏见放下。所以我觉得要用一些方法，而不是一个劲儿的就是说你去养老院吧，养老院在他的心目当中的养老院你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
他现在跟教会的姊妹还有身边的人都想法就是想要跟我在一起过，然后家里人还有亲戚们都讲你就把你妈妈接到身边过。其实我也想过，我现在把几套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房子，我贷款给她买了一个小一点的房子，离我近一点嘛。然后她一开始不愿意跟我们住嘛，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小一点的，让她近一点，照应起来方便一点。
对对对，
就这样子，有时照应不过来，因为晚上我实在照应不了她。然后就是白天呢，就是去的话，当我知道的，她都已经摔过跤了。每一次，你也不知道她在哪地方摔跤的。还有我妈妈，还有一点她。他现在就沉迷在那种虚假的传销那种里面，我劝过无数次，怎么劝都没有用，家里被他就是搞了将近30多万都搞进去了，然后他现在每一天还在搞那些东西，虽然他们都劝我讲你随他去，他没有钱搞，但是我觉得他心思在那个地方就始终走不出来的话，
对，
其实我还是很担心他的，就是他这么多年在外面这是摔跤，到底是在家里摔的还是出去跑那些地方摔的，根本不知道。当我每次知道的时候都已经就已经是最后了，他已经不告诉我不行的情况下，然后他才会告诉我。所以我就那样救火员一样的，每次都是最后了，必须要那个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特别的疲惫。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关心他，去帮助他，去那个，我觉得自己做的也不够，我也特别的苦恼，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啊，你为了他，你在家附近给他买了一个小的房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照顾上面比较容易。那现在呢，现在的他的这个健康的情况跟以前 不一样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方法，如果他不去养老院的话，他现在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吗？
他现在没有，我外婆因为80多岁还健在嘛，然后他就说你把他搞回来，这样子我外婆舅舅小姨他们都住一起，他说他们可以轮班帮我看着他，然后我就给钱给小姨，然后一个月给个4000块钱给小姨，要小姨帮我照看他，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刚才听你这么说的时候也不容易嘛，你小姨也不容易嘛。
是的，所以就只能放了，因为我外婆讲，她要你这样子的话，是她讲白天呢，小姨可以不用管妈妈，她讲舅舅啊、舅妈还有外婆他们都在的地方，可以帮着照看，晚上小姨就辛苦一点，是这样。像这样，你妈妈家里身边都是家里人，她也好，就是心情会好一点，她是这样想的。像他们就是讲，比去妈妈也不愿意去养老院，然后这样子。妈妈心情也会好一点，就是。
我问一下，你的那个小姨家，就是他们住在一起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再多一点的空间？
空间挺大的，就是离得比较。
如果空间挺大的话，哈，姐妹啊，我建议不要叫把那个钱不要给小姨，也不要让小姨晚上去照顾她，因为你小姨年纪也大了，对不对？
嗯。
不容易，所以呢，你反而你把那个钱拿来雇佣一个保姆来照顾你的妈妈。
对对对对对，您这说的对，对。
你一定要这样做，这样的话，不单单是你的妈妈可以跟家人在一起之外呢，还有一个专人来照顾她的话，其他的人也省心，其他的人也不用那么费心，白天晚上都会有人照顾她，明白吗？
嗯。
钱要用在正确的地方上，你用不好的时候呢，就弄得烂头叫额的，你自己也不舒服，好不好？
是是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谢谢周师母，谢谢谢谢谢谢。
嗯，不客气不客气，这个很重要，对吧？
对对对，
嗯，
就请你们为我代祷吧。就是我妈妈家庭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希望我妈妈不要再搞那些东西了，真的。
嗯，
我。他已经搞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家里他能搞的都霍霍完了，然后现在还背负了很多的债。
嗯，
我一想到这个东西，感觉压力特别的大，就是，
嗯，
就是经济上面感觉到压力特别的大，然后身上的担子也特别的沉重，就是什么都想搞好，一头都顾不到一头，没有一头能搞得好。
嗯嗯，那先解决妈妈的起居的问题。起居的问题解决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庭，你的外婆舅舅啊小姨啊跟他在一起的互动就比较容易一点，好不好？这个是一个要解决。第二呢，我们就是为你的妈妈祷告，让她能够回转，让她能够有一个单纯的心去认识耶稣基督，晚年的时候好好的跟随神，而不是还在外面自己想尽办法去搞一些其他的东西，好吗？
好的，谢谢，
嗯，
谢谢谢谢你。
好，不客气，不要难过，有问题好好祷告，神会给你智慧跟聪明去解决问题的，好不好？
是的是的，好的，
嗯，
谢谢。
人都会生气，生气通常是别人做了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心中产生愤怒的反应和不满的情绪。怒气是一种情绪，情绪是正常自然的，我们不必压抑，也不用怪责它。但当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积极面对，不要让情绪控制着我们。箴言书19:11，人洞悉事理，就不轻易发怒，不追究过犯，就是他的美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楚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
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对吗？
嗯，我是第一次，对。我有时我也会听你们的那个。
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教育孩子上面，就是现在真的是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你说说看。
就是我家孩子嘛，就是现在今年13岁了，上6年级。他从去年开始，他就可能也跟我上班有关系，他就是玩那个游戏，就是玩游戏，就是说他就是比较入迷。他现在就是上课没有办法去集中精神。
嗯，上课不集中精神，是老师跟你说的吗？
对对对，是老师跟我说的。
那他的学习能跟得上吗？
他学习去年是可以的，但今年呢，语文和数学也就落下很多了。就说老师说明显的，他的作业就是一塌糊涂。
嗯，那你就发现孩子就是玩手机玩的。
这是我也知道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没有管好嘛，就是说自己也没有智慧，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去教育，就真的是没有智慧，也不知道有时候跟他交流讲话，我根本讲不过他。
那个这个孩子从小是你带的吗？
是我带的，就是可能我去年是我带的，从来就说以前啊，我也没有上班，一直我家两个孩子一直带孩子，然后去年呢我就去上班了，然后可能就是对他比较放松了，就是手机啊怎么没有控制好他。
你没上班之前孩子不玩手机、啊？
好些也会玩，但他不玩游戏，他只看点小视频，就说那些益智的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些东西，但他游戏没有玩过。
所以以前玩这个看视频的时候，你有规定他时间吗？
没有。
啊，没有规定啊，他
没有、
他就是。我先问一下哈，去年的话他应该是12岁对不对？
哎，去年12岁。
那他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视频啊？
你说就是手机上面的小视频是吧？那应该是一直都有。就说 我给他那之前他看的很少，因为上学我是不允许看都不会给他看的，就说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会给他看。
星期六礼拜天，那个时候大概多大？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确定时间。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孩子多大呀、你
孩子那应该是8、9岁吧。
8、9岁的时候，就是周六的时候礼拜天才给他玩，给他看一下视频。
对，
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跟他讲说可以看多长，
对，我没有给他限制时间，这也是就是我自己的责任。
哎呀，
我也知道，
小孩子呢，其实我们说让他不接触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了，
对，
对不对？一定要接触，
就是没有给他立规矩，
对呀、你没有给他立规矩，这件事情没有立规矩，我想问一下，其他的事情在家里面有没有规矩啊？
也没有。
为什么不给孩子立规矩啊？
我就知道这就是我的问题，我也知道，就是不想这么累，就是还是我的问题。
那现在孩子出现了问题，你想怎么去面对啊？
就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嘛，我就现在给他立规矩，反正就要慢慢来，就反正就会比较难。
你讲的对了，现在你要给他立规矩的话，比他小的时候2岁3岁，孩子呢懂事开始，我们就要给他立规矩了，
对
不对？
是的，就是
出去回来
也没
出去回来，你要把鞋子放在鞋柜里面。2岁的孩子他都会，你懂吗？这个习惯养成了就是品格，好的习惯就是好的品格。然后呢，出去回来之后呢，一定要洗手。这些是现在目前生活上面必须要做的。那这些小地方立规矩，大的事情也给他立规矩的话，他就按照你的家规来生活，他就有方向。你如果是不给他立规矩，7、8岁的孩子周末看那个视频，看到什么时候啊？你要知道一个7岁、8岁的孩子看视频的时间是多长，做妈妈的你要有这个知识。你没有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查，或者是去买一些这一方面的书，对不 对？一个5、6岁的孩子看视频最多10分，超过10分我们就不可以给他看了。 那如果是他七八岁的话，你告诉他十五分钟，因为我们都要休息，眼睛要休息，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那现在他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呢，他玩手机玩着迷了，影响了学习。
对。
那你就跟他坐下来，我告诉你啊，初次妹，十三岁的孩子呢、
嗯，
已经走进青少年的反叛期了。
嗯。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了，
嗯、
对不对？
嗯嗯。
去解决孩子的问题之前。你先要怎么去装备你自己呢？
我就是很迷茫，就是昨天我回老家了，就昨天回来我也跟他谈了，跟他谈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要求他怎么样，嗯，就说所有的事情我要求他的事情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说我说你学习要尽到本分，我没有说让你成为一个学习的机器，但是你最起码尽到自己的本分就行了，但这个手机我是不会给你玩的了，他就是什么事他都可以答应我，就是这唯一的手机他不能答应我不玩游戏。
你不能这么绝，而且
不能这样是吧？
而且现在这个孩子吧，你不能再要求他。我刚才说了，你要怎么装备你自己呢？
嗯、
你先到书店去买书。
什么样的书呢？就是
你到书店去买书，买什么样的书呢？你先去认识进入青少年孩子的心理的书，这个年龄的孩子，你跟他用命令式的口气跟他讲话的话，他听，但是呢，他心里面对你有反感。
不服，嗯，
因为呢，他不想让你用命令的方法，所以你刚才说回到老家跟他说，你以后呢要尽本分，不可以玩手机。你这种口气跟他说话，他现在十三岁。他没办法，他还是听、
嗯、
但是呢等他有一天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就会反驳你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哎、对不对、
嗯、
在他进入
他反驳，
在他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对你的对抗之前，你要先认识孩子进入青少年的心理，你要跟他讨论商量，你告诉他说、
嗯、
妈妈从小看到你是一个很懂事情的孩子，也是很愿意学习很上进的孩子，现在呢到了中学吗？现在十三岁中学对不对？
没有，小学。
小
学
几年级？
六年级。
你说眼看就要到中学了，但是现在呢很明显的发现你的功课语文跟数学退步了，对吧？
嗯
嗯，那你说到底我们看看原因在哪里，你就让他带着他去想事情，而不是你告诉他要这样做要那样做，这个是最没有效的教育方式。
嗯，对，我也知道。
所以呢，
我是就是说，
你知道你还用这种方法跟他说话，
就是我不知道，没有智慧嘛，就是当时就是肯定就是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所以现在呢，你先要去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另外呢、
嗯嗯、
你要好好的装备你自己，这样你才能够帮到你的孩子、嗯、不然的话用什么方法都没有用，对不对、
嗯、
教育孩子的过程我们要心平气和，而不是发泄。你是看到他的成绩不好，你是看到他整天玩手机，所以你在那里发泄啊，对吧？
是的。
嗯，所以呢这个我今天先提醒你这一点，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第二呢，你要引导孩子去想问题。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去改善。
嗯、
这样的话，孩子就愿意听你说，
我
对不对？
嗯
嗯，所以呢，你要这样的引导孩子，你告诉他说、
嗯：“
妈妈不是不让你玩手机。”这个年龄的孩子妈妈知道都在玩手机，但是呢我们要平衡，先把重要的事情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再玩手机，不然的话你这个功课没有做好的时候，人家在升学，你呢就升不了学的话，你前面的人生道路怎么走，对不对？
嗯，
你这样一点一点的去引导他，孩子呢都愿意听劝的，而不是命令式。
哦，是的，我昨天一开始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也都是 也是很诚恳的在跟我交流，就是最后来就说这个手机上面他就不能妥协，他就说所有的孩子都在玩。
对，
我说，
所以这一点呢，你就不明白他的心理了。你能够抓到他的心理的时候呢，孩子就愿意服服的听你的话，而且呢也愿意配合。
嗯，
明白吗？
就是我最主要，我明白。就最主要我，你刚才说我要去引导他，最主要我就是我也知道我要该怎样去引导他。我最主要现在我没有这个智慧，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他。
对，所以我说了，
你
要去接受装备。我再不说了，后面有人在等电话。
啊，好，就是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不是，
就是说
我们把这件事情弄好，我们不要一下子讲太多。一件事情把它处理好，现在目前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接受装备。装备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先处理好你自己的情绪，你去管教他的时候不要带着怒气去管教他。第二，你到书店去买一些关于青少年心理的书，父母怎么样跟青少年的孩子互动教育引导这方面的书你看，先把这些看完了之后呢，你才去帮助你的孩子。那今天呢，你跟我通完电话，你再跟孩子对话，你说妈妈也在学习，妈妈希望能够做一个好妈妈，帮助你能够好好成长。上一次说不可以玩手机，这个呢，我想了一下，的确不行，因为呢，你们这个年龄都在玩手机，妈妈允许你玩，但是呢，我们先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做完了再玩，优先次序摆好，所以你就让他去想你什么时候把功课做完，然后呢就是语文跟数学退步的时候要找出原因来再怎么去解决。而玩手机呢，你问他，如果你功课都做完了，你玩手机你想玩多长时间，他一定会锁一个时间，对不对？如果这个时间是30分或者是一个小时，只要他能够守住诺言的话，你说好，妈妈先听你的，但是呢你一定要守住诺言。如果他说玩2-3个小时的话，那你就跟他讲了，妈妈觉得2-3个小时太多，对你这个年龄不好，对你的眼睛也不好，所以呢我们还是玩1个小时，就跟他这样的去讨论这件事情。那孩子就会觉得妈妈是在尊重他，是在帮助他，他就愿意跟你互动交流，好吗？
好的。好的
好，我们为你祷告，求神给你这样的智慧跟聪明，好不好？
好的。
好，不客气。
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
赵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赵姊妹，很高兴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你好。
赵姊妹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啊，好的。你好周牧师。
你好赵姊妹，好像能够听到你跟周师母打招呼的时候有笑声啊。
很高兴啊，我知道你心情非常的高兴。赵姊妹请说，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这个我从去年信了。就是在我病的时候，我总感觉这信了是一年了吧。我总感觉没有什么长进。反正感觉挺乱的。我想做个见证吧。
啊，好啊。
从前年吧，在东北待了两年，前年回来的，在那儿得病了。得病了，然后就在那儿得病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回不了家了吧，休克了，就是那个贫血特别厉害。贫血，查的是中度贫血，我感觉反正。反正挺厉害，走路都不能走。再加上吃饭的时候都要休息。
是。
你血压也不正常，你脸色特别难看，我就感觉我可能是回不了老家了。还好那时候我经常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也害怕。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就说，我妈妈不知道我病，我也没敢告诉她。我妈妈就说你有没有去教会？我那时候还没有信，我说我没有去。我有时候我要说没有去的时候，我妈妈就熊我。后来我就说我去了。我反正那时候，后来病的时候，我就反正挺那个什么的，挺吓人的。那时候总感觉要摔倒的那种感觉，整天都这样。我也不敢说什么，每次打电话我也不敢说去，也不敢说不去，不说这个话题。后来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到老家了。 回到老家的时候就厉害了，吃饭的时候
嗯
都要休息，
嗯，
都得躺一会儿然后才能起来，然后出门的时候根本不能骑车子，自行车电动车都不能骑，走了半路的时候都不能回到家，然后就打电话让他们来接我。
哦，也就是病情更严重了是吗？
应该怎样去治疗？
嗯
嗯，就没有查出来，我那时候就挺失望。
嗯，
我也害怕，我还不甘心，
嗯，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嗯，后来我妈妈都说你好好信主吧。
嗯
嗯，你心中黑暗，就说 我就听我妈妈的，嗯，让他们也为我带祷，我自己也祷告。
嗯，
反正我都感觉到我站不住的时候，我呼求神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力量了。那会儿。
嗯，
好像不是从我自己那自己来的那种力量，我就感觉很开心，我就觉得是有希望的。
嗯嗯嗯。
后来慢慢的，我就也查不出什么病来，我也不再打针，也不再乱看了，我就去吃中药了。
嗯
嗯，反正副作用也挺那个，这一路走来，反正有好几次也是想摔倒。
嗯，
每次那样厉害的时候。我就祷告，就仰望神，就呼求神，就感觉特别有力量。
嗯，
我感觉这是，这是真正存在的。我就从那儿开始，我就受洗了，从去年就受洗了。
嗯嗯，是。
嗯，受洗到现在，感觉没什么长进。
嗯，
我现在也很好了，也能干活，也能吃饭，也挺好，胃也很好。
哎呀，真的感谢神呐。
嗯，身体也很健康。嗯，我哪都能去了。
哦，非常感谢主啊。所以基本上说你的病其实是完全康复过来了，对不对？
对，我是完全康复过来了。现在教会里那个什么欢乐佳音吧，圣诞佳音。我正在排练呢。
哦，你正在排练呢。
嗯，对。
哦，太好了。那个赵姊妹啊，我们听到你的这个见证呢，我们真的是为你感恩呢。
我说你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行，我自己根本就站立不起来。
对对对。
每次我有时候我那一次犯病也是半夜很难受。我感觉好像那回是血压高还是血压低，我也不知道，反正特别难受，我就在那里就祷告，我就喊他们，我婆婆不给我在一块住，我就喊他们，我一边喊我就一边看着月亮，我就说主啊，你救我吧。每当想起你，想起你。
所以赵姊妹，其实你已经成家了，结婚了，对不对？
对，我有孩子了。
哦，有孩子了。
孩子年纪多大？
嗯，孩子6岁。
哦，所以结婚也差不多有6、7年是吗？
嗯，是。
那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吗？
嗯，我婆婆这边是我一个人信。
嗯
嗯。嗯，我妈妈那边就我妈妈信。
嗯嗯嗯。那你婆家的人也看到你患病，然后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神的医治吗？
看到了，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他们以为我都能摔倒呢。
哦，
那现在你说你觉得没有长进呢？我觉得你有教会的生活，哈，去教会之外呢，你也有圣经吧？
有。
嗯，那你自己新年呢立一个目标，看看按照你的时间的能力呢，一天能够读一章的话呢，
嗯，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因为我这样听来你也是年轻啊，
嗯，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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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才6岁嘛，
嗯，
那能够好好学习神话语，学习圣经真道的时间，那么一个礼拜里面哪一天哪几天你的时间都允许的话呢，把它计划起来， 好好听这个福音电台广播。
嗯
啊，就是，
我这也天天听。
嗯，天天听，就是有个计划。然后呢，明年这个定期的读哪几段圣经，或者是一年的时间把马太福音把它读几遍，还是怎样，按照自己的能力
从新约圣经开始读。我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尤其是像你的情况，你经历了神的医治跟拯救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信心已经稳固了。但是呢，如果要向你的灵命长进的话，你就要一定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从新约圣经马太马可路加这样慢慢慢慢看下去。我觉得可能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不太理解啊，到底圣经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不要因为不明白的缘故而停止下来。我常常说，一个小婴孩他一生下来的时候需要吃奶才能够长大，对不对？那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我们灵里面的灵命呢啊，也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所以呢，你就借着祷告，借着读圣经呢，来亲近主，慢慢的去认识神，再加上听我们的广播，这样的话，你的灵命就能够长进。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你，就是说，不是在我们有事的时候才去找耶稣基督，而是我们平时顺利的时候，感恩的时候，我们也要找耶稣基督，就是向神献上感恩，你明白吗？嗯，就是说每一天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呢，每一天都跟神建立关系，亲近神，称赞主，感谢神。有患难的时候呢，也来到神面前，神就会给你力量，让你去胜过这些难处。
嗯，
这样你就能够，你的灵命就能够慢慢长进了，好吗？
啊，好的。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刚才这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以后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为他们守望跟祷告。那我素琴呢，也想邀请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自己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过犯，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赐给我们做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不单单是认识你是我们的救主，更可以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生活当中，无论有多大的难处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学哈拿一样的，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倾心吐意的把我们的重担都能够交托仰望给神。因为主，你是顾念我们的主，你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那位神。主啊，我们把第一位姊妹她的难处，特别是她的母亲的疾病，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感谢神，你让她在年轻的时候就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也为着他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家庭向主献上感恩。现在他的妈妈面临患病，而且在晚年的时候不单单是患有癌症，也有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姊妹心里面非常的着急。主啊，就求你额外的怜悯他的妈妈，在晚年身体慢慢衰退的时候，这些疾病也都会影响他妈妈的情绪。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我们也看到主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们这个家庭。主啊，求主你额外的祝福跟怜悯这个家庭，也求主帮助姐妹能够把神的爱
能够带到这个家里面，特别是当他妈妈患病，他的亲人在照顾他的母亲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需要神你的爱充满在当中。因为我们知道用人的方法去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做的不是那么完全啊。我们在这里也求主赐给姊妹一个智慧的心，让他能够用神你所给他的智慧跟聪明，还有一些资源来雇佣保姆，减轻照顾母亲的这个负担，同时让他的妈妈也能够在晚年的时候能够好好的享受神你所赐给他的平安跟喜乐，让他的母亲也能够一生一世的能够认定主，能够好好的跟随神，让他的亲戚朋友，特别是他的舅舅还有他的小姨，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你是赐我们生命的那位救主，把这个家庭再次仰望在主你的手里面。我们在这里呢，也同样的为着楚姊妹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她有一颗愿意帮助孩子的心，求主你赐给她坚定跟勇气来面对亲子关系，帮助姊妹愿意靠着学习神的话语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在圣灵的提醒之下能够看到孩子的问题，靠着主先能够平静自己的心情，然后来帮助孩子，引导自己的孩子，也求天父你让楚姊妹能够有信心的装备自己，运用资源，认识青少年的心理的需要，学习如何的跟孩子有一个好的互动。愿神你的爱再次的充满在楚姊妹的心，有智慧的来指出孩子的问题，引导孩子自己去思考问题，在合适的时候能够向孩子表达鼓励跟肯定的话，建立好的亲子关系，也让他们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能够在主的爱当中能够慢慢的修复起来。主要我们看到很多的父母亲在教育孩子上面有难处的时候，让他们学会仰望神，学会用神的话语来引导自己的孩子，而不是用自己的义气去教育孩子。我们把在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家庭亲子关系都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亲自在当中看顾跟保守。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更感谢刚才参与祷告服事的主内肢体，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今天你为有需要的肢体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你的需要也会被别人纪念的。好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个人，也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都能够活得蒙主祝福，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